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7月7号，公元2004年9月1号，星期一。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又有两名西藏石渠县藏人遭捕，多位学者联署反对中共扼杀香港普选。西藏议会代表团在墨尔本提前庆祝西藏民主日。欧盟宣布波兰总理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旅美流亡藏人在西雅图建立布达拉大厦。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上月12号，西藏石渠县徐巴村和平请愿藏人遭到军情的无力镇压，随后当局又以指控拍照为理由拘捕了另两名藏人。现居印度的流亡藏人丹巴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西藏康区甘孜州石渠县真科乡徐巴村村民和平请愿，呼吁当局释放无辜遭捕的村长旺扎，而遭到军警的镇压，导致多名藏人枪伤或毒打致死。截至目前，当地仍被军警全面管制。丹巴表示，徐巴村藏人和平请愿遭镇压后，中共当局以指控拍照为理由，强行拘捕了徐巴村附近羊托村村民才过河百家，目前还无法了解他们被关押的地点等具体情况。据介绍，当前虽然正值农民收割季节，但因为徐巴村几乎所有男性都被拘捕，该村很多的农产物面临绝收危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50多名港澳学者联名对中共全国人大有关香港特首普选的决定表达极度失望愤慨，抗议中共扼杀香港民意。中共全国人大委员会日前通过有关香港未来特首普选问题的决议案，制定在普选特首时，候选人要得到提名委员会半数以上委员支持，候选人限2至3人，提名会的人数、构成及委员产生办法均要按照第四届选举委员会，意味着公民提名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54名香港和澳门大专学院的学者就此发表题为《对话之路虽近，民主之心不死》致全港市民书公开信，谴责中共全国人大委员会的决定严重限制不同政见人士参选特首的机会，并彻底扼杀了继续讨论各种政改方案的可能。公开信指出，北京背弃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强调的民主治港的承诺，巧言令色地强迫港人接受指鹿为马的假普选框架，我们对此感到极度失望愤慨。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本台特约评论员格桑千参对此则指出了他的看法。他说，
从一个角度来讲，这次全国人大通过的这一法案跟香港的普通民众的意愿有很大的相差，因此呢，香港的民众非常的失望。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么多年争取普选，这次2014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能够通过这个一个法案，虽然这个法案并不是很完美，但是呢，向着普选我认为还是迈进了一步，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一件事。
据了解，公开信联署人包括香港教育学院亚洲及政策研究系助理教授方志恒、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高级特任讲师张楚勇、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月、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敏、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吴德荣等众多著名学者。此外， 昨天31号，香港和平占中组织者在金钟天马公园举行集会，20多名立法会议员、5000多名民众参与，批评中共剥夺香港人选择的权利，并表示将在立法会上否决政改。格桑坚桑表示，如果香港立法会否决这种改变，香港普选有可能原地踏步。他说，
争取这种民主如果是一步一步的实现，我认为对香港民主派来讲，这应该是一个一步。如果这次2017年的选举能够走向这一步，到2022年再进一步，也就是现在中央一直坚持的所谓的由提名委员会必须提出2至3名候选人，必须要超过50%的同意，这一第二步里面能够取消，我认为这样呢，对整个香港的这种和平稳定发展，我认为更好。不然这种占中行动跟中国的强硬，那种出现这种僵硬的对峙化，我认为对两边都是会一个两败俱伤的一个局面。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率领的议会代表团在澳洲墨尔本向当地流亡藏人和华人团体介绍中间政策，提前庆祝了西藏民主日。结束在澳洲首都堪培拉的各项行程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率领的议会代表团于上周四8月28号抵达墨尔本市。班巴次仁议长在墨尔本接受了当地媒体的专访，介绍西藏问题。之后议会代表团分别同当地流亡藏人和华人团体进行会面，提前庆祝西藏民主日。墨尔本西藏协会会长阿旺曲珍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相关情况。他说，议长班巴次仁率领的议会代表团8月28号抵达了墨尔本。28号和29号，议长班巴次仁接受了澳洲 ABC 广播电台的电视和广播专访，介绍藏人真实处境、环境等西藏问题。8月29号下午，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和当地流亡藏人欢聚一起，提前庆祝了西藏民主日，并与当地藏人青年间开展了了解西藏问题对话活动。阿旺曲珍继续表示，上周六30号当天，议会代表团同墨尔本华人民主人士进行了会面，介绍中间道路政策。当时华人代表则表示，在中国没有转型成民主国家之前，藏人秉持的中间道路，面对独裁的中共政权，当局不会做出丝毫的让步，因此藏人应该同民运人士联手促进中国的民主转型。据了解，结束在澳洲悉尼、堪培拉、墨尔本3个城市的参访行程后，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于昨天31号返回印度。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盟领导人上周六任命波兰总理图斯克为下一届欧洲理事会主席，意大利外交部长莫盖里尼出任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据 BBC 报道，上周六8月30号，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范荣费宣布波兰总理图斯克出任下一届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将从12月1号开始上任，成为第一位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的东欧人。范龙佩表示，新的领导团队面临3项重大挑战：停滞的欧洲经济、二战以来欧洲安全最大威胁乌克兰危机，以及英国在欧洲的地位。欧洲理事会新任主席波兰总理图斯克曾抵达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并表示如果有机会能与达赖喇嘛尊者见面，对他来说将是巨大荣幸。图斯克还曾表示， 西藏的局势从欧洲的角度看，是欧中关系正常化的巨大障碍。欧盟外交事务部新任负责人、意大利外交部长莫盖里尼于2012年10月曾接见到访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并对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表达严重关切，希望中方与藏人代表圈展开和谈，解决双方分歧。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洛桑塔杰正在美国西雅图市建立一座高41层的大厦，大厦命名为布达拉大厦。
New skyscraper is going to change the character of Seattle's Belltown neighborhood. Crews broke ground today on the Potala Tower, Seattle. This is on 4th between Blanchard.
据媒体综合报道，旅美商业地产开发商流亡藏人洛桑达姐在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正建立一座名为布达拉的大厦。这栋大厦高41层，内设宾馆、餐厅、出租房、公寓和地下停车场等，总耗资$1.9亿。这项工程得到了美国1:5投资移民项目部门的支持，成为当地最有名的大厦之一。工程开工时，洛桑塔街邀请西藏僧人为大厦基地进行开光祈福。洛桑塔街表示，在西藏布达拉宫就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宫殿，觐见宫殿的人都自然获得尊者的加持祝福。我希望每一位走进这座布达拉大厦的人同样得到尊者的祝福。美国 KRU 新闻网报道说，西雅图市布达拉大厦的建成将为2000多名当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据介绍，流亡藏人开发商洛桑达姐是美国排球名将安德烈·阿加德妹夫，他计划在西雅图将陆续建立名为布达拉的大型住宅楼和商城。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段宇向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当被殖民地的人民看到殖民主义的真正面目之后，被殖民地的人民一定会反抗的。殖民主义者为了完全满足自己，而必然会争取压迫的政治对策。越来越多的西藏人已看清楚了这一点，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西藏人。所以我要让人们思考一个问题：既然西藏人明知了，为什么中国还在掠夺资源和人口移民呢？不要思考了，我告诉你是压迫。因为向另外一个国家或民族掠夺资源和人口移民，永远也不可能获得此国家或民族的认可。就像殖民主义者骗得了一部分人，也无法骗得所有的人。就算骗得了所有的人，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由此，我说出这些令殖民主义不承认的事实之后，我们将会看到拥护殖民主义者的众多本国公民一定会找借口说，我们不是殖民主义者，被殖民的地区本身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我们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将会再次证明贪欲和狂热是殖民主义者公民都无法面对客观地说出历史的正面，进而贪欲和狂热就会成为被殖民地人民反抗的导火线。因为客观的历史毕竟不是贪欲和狂热所能控制的，而是智慧和勇敢的结晶。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李烈。